就我们上一个星期谈第一品世祖妙严品，我们在第一会呢，那么一共这六品经里头，第一品呢一开始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始成正觉。就在他始成正觉这个时候，为什么始成正觉呢？正觉是因为他是得无漏智的，得无漏智呢就能成正等正觉，能不被这六根，能不被六尘六识这三六十八界 把一个人的智慧给障蔽了，这个时候一切就本来具足光明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成正等正觉这一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这件事情不是讲说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不可思议是说不能够用我们的逻辑，因为逻辑都是用语言用逻辑用实证的东西来看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十八界里头。你看如果有一个妈妈跟对她的孩子讲了，她说我们待人要礼让要谦冲一点，儿子呢可能会不会跟爸爸妈妈讲说，爸我礼让人家对我，不礼让我才不愿意礼让呢，所以礼让的行为就做不出来。礼让的行为做不出来，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在于他的思考，他的思考说我礼让人家，人家也不见得礼让我，凭什么我要跟人家礼让呢？好啦，你不礼让活该，大家都不礼让活该，为什么？和气没有啦，彼此的交流没有啦，彼此之间的会心没有啦，彼此之间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温暖柔软通通尽失了。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人的人生里头，那是很残酷的事实哦。可是回过头来，你不可思议，不受六根六识六尘影响，你觉得礼让这件事情是本来就应该有的，我不求什么东西就应该礼让一下人家，让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该如此。我觉得这是我对别人的尊敬，别人对我尊敬不尊敬是一回事，我该尊敬他，这一件事情就已经不可思议了，他已经突破十八界。成正等正觉是在这一刹那之间，所以我们讲过的教主兰师啊，讲佛身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佛的种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佛力威势，然后我们知道，就因为这个时候，所以众海云集。众海云集呢，就是说，因为一方面呢是佛进入了这个十八界所能限定之外的实相世界，二方面呢是一切有情众生，那么这个众生里头同生众是指菩萨众，异生众是指一切其他的有情众生，当他们呢知道了佛是正等正觉的时候，也通通都会云集来亲近这一尊光明正等正觉的释迦牟尼佛，所以他才会通通来。我们上次解释过，除了同生众的菩萨之外，有杂类诸神，有八部众，有异色界的这个诸天，有欲界天，有色界天的天众，通通来了。所以呢，这一些异生众、有情众生跟同生众之所以会来，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同生众都能来哦，这些能够来亲近释迦牟尼佛的，都曾经是依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展露过光明面的，也就是说依他自己的根性解脱过的才有办法。我常常讲啊，今天我们能在这里一起啊，我们在这里诵读华严啊，你愿意在这个地方做得下这件事情啊，你是曾经解脱过，否则你就有障碍， 什么华华经？人家现在飞机在上面飞，你还讲华华经？是你只要这么一想，那么你只能怪在可思议的世界里头，你就不可能进入一个更宽广的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头。更宽广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头，你如果看看礼拜六下午有一个片子叫 Star Trek， 好像是台式的银河飞什么东西啊，那个你看那个呢，它是用什么？用光来输送，把在这个企业号的舰艇上的任何一个人，他可以输送到地面上来，是靠用光的方式把一个人输送下来。现在我们办不到，你能说有一天我们办不到吗？有一天你办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变成可思议。可是有一天我们现在还没有办到之前，但我们可以知道那种事情是办得到的。如果就以佛字来看它的话，是办得到的，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只有真正进入不可思议的时候，才不会被十八界的东西牢牢的系缚住，失掉了创造力，失掉了光明的心智，失掉了一种真正的宽广的智慧和生命的视野，他才不会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杂神、杂类诸神，或者是八部众，或者是色界天、欲界天这些神众们，他们为什么能来呢？就是因为他们都各依自己的根性而得到解脱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要上次呢，我特别念了经里头的这段经文，我们看看第四页所讲的经云，瓜湖山，瓜湖山的经云，皆是以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之时以劫海中修菩萨行，以四摄事而成摄受，依佛所种善根时以善摄，种种方便教化成熟，令其安立自道。然后瓜湖寺一切一生众各得一解脱法门，通通得到法说解脱法门，经典上是这样叙述的哟。为什么他会以自己的得到一个解脱法门呢？经上呢特别还提到，以自己的根性得解脱法门，而普贤菩萨得一切法门。因为他怎么样，他除了自己从自己的根性解脱之外，他已证得圆满。我们依自己的根性来解脱，只是根基是从自己的业力那个地方解脱出来，可是呢还没有真正的行果圆满，还没有。也就是说，你解脱出来了以后，你只看到光，你还没有，你只是走入光明的世界，你还没有用你自己的光明的力量让自己去真正的得到一个因缘果满的，去让自己成就一个真正的这个果，这个佛果。所以一解脱门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只是对着你自己依自己的根性因缘、自己的业力在那个地方解脱而能够面临的光明的世界。这件事情不是佛门这么讲哦，各位一定有人看过这样一本书啊， Norman Benson Peer， 皮尔博士，是彭哥先生翻译的一本书，叫做《人生的光明面》。皮尔博士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以布道为业，他是基督徒。可是他所讲的人生的光明面，他讲的人需要一个这个光明性。你知道那个一位牧者他所体验到的这个部分，其实就跟得一解脱法门这个地方是相近的。但佛不能以此在这个地方就以为到此就已经是圆满了，他必须透过这个光明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去成就这个大的果，成就十个得十个解脱门，十是圆满的解脱，不是只有你消极性的解脱，而是你圆满的可以成正等正觉的解脱。我们上个星期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所以因为他们都已经解脱了，所以都能够来参世尊这次宇宙宗教的大会。那么都来啦，一方面是佛的光，是不是？一方面是都曾经众生都有过解脱， 有一门解脱，得过依自己的根性解脱才来的。在2500年前，那个时候能够亲近释迦牟尼佛的是得解脱的，而此刻在华藏讲堂能亲近释迦牟尼佛的一样得解脱。各位请千万别误会亲近郑老师，郑老师何德何能，通通弄错了。我跟郑老师学的，你是跟佛陀学的，要不然怎么叫做正骗之明行主，骗连时间都骗了，2500年前跟现在没什么不同，都骗的，你知道。所以你今天在这里刚刚唱了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开经记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唱这样一个开经记，我们就已经等于在菩提树下开始接受这个佛法的化导，是多么的殊胜，多么的难得。此刻当下各个见性的，各个得一个法门的，光是你能来这件事情就这么难得、哦、现在呢都来了，都要赞佛了，是不是？当时参加的这些这个同生众或异生众呢，通通都要赞佛，是不是？那么要赞什么佛呢？要赞佛的座、佛地、佛宫殿、佛德。佛的功德是什么？最主要就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经验菩萨赞佛实力，一个呢是法界菩萨叹佛十度圆满。这两件事情，经验菩萨为什么叫做经验呢？经就是光明啊，金是最不容易污染的一种金属，也是一种宝，也代表一种光明纯洁，它是金。焰呢就是光明性，这尊菩萨它代表着由光明说光明，以光引光。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点个禅灯，让每一位信众一起点一盏灯，说我们是在传灯。你知道为什么传这个灯？这个灯只是一个象征式的告诉我们，我内心里头，我现在因为今天参与学习佛法，我的心灯被点燃了，我现在有热有光，有这么的宝地，有这么的纯净。所以这是经验菩萨，经验菩萨来赞佛实力，哪十种力量？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来了，我们来看世尊，我们看到佛的十种力量，十种智慧。第一个是处非处之力，第二个是三世业报之力，第三个是根胜劣之力，第四个是种种解之力，第五个是种种戒之力。我们先谈前面五种。处非处之力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啊，你在你的家里，你可以随便衣服穿一穿，穿个这个休闲的衣服就可以了。那你在你的卧房，在你的家里穿这样可以。可是在你的家里这样穿是很适当的，没什么不可以，休闲服嘛，穿着就好了，是不是？好，你可以不可以把那一个衣服把它穿到你上班来呢？非处。也就是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在应对进退上，在处理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必须要笃笃当当的、中肯的、恰到好处的在那个地方圆满。那一件事情叫做处非处之力。我们最怕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啦，是不是？我们在学校里头当学生，我们只听老师讲，好了，你到哪里去都只听讲，你从来不讲给人家听，可以吗？不可以。我坐在这个里，你一听我讲，我只想听，我不想讲，你讲好了，可以吗？处非处之力，角色不同，这一件事情就代表着千变万化的化身佛。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每一个人他自己本身就是化身佛， 就必须是千变万化的。佛本身具有这样子的智慧，我们是要向他学的。第一件事情就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呢是到任何一个地方，人说入门哈，入山看山色啊，到了山里了，你要看看那山的那个势是形成怎么样。我们入门啊，马上跨那个山色，就是你一到人家门里头去的时候，也要看人家家里是怎么样。所以你在喜事的地方，在丧事的地方，在人家得意的时候，在人家不得意的时候，在对长辈的时候，在对晚辈的时候，通通都不懂。你能够适应得很好，这件事情就是千百亿化身。所以如果你讲说佛法只是为了你吃素不吃素这件事情，你做事情一点点通情达理的事情都做不出来，我告诉你，你不吃素也罢。你看第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啊，是不是？第二件事情，三世业报之力，佛能知道你的三世业报。为什么他能知道呢？他从你的长相，从你的行为里头，他的观察力很强。相对的，我们行不行？三世自力业报，三世是指过去、现在、未来啊。好了，你自己当父母亲，你有没有知道你自己小孩子三世业报的能力呢？你一定讲说我不可能。我告诉你，你可能，绝对可能。你觉得你的小孩子，哎，我看他最近心性不太稳定，我应该想办法了解他，帮助他。你已经知道过去，而且也知道此刻怎么办，你也知道他未来，因为你有能力，你可以找其他能帮助的专家一起来帮助他，使他三世业报都能解脱。这件事情就是三世业报助力。当然你也可以知道我的潜意识是什么，我的现在，我的未来，未来一定是现在活动的结果，潜意识是什么，再潜意识是什么。有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Comeback。 他跟我上次讲的那一本 Life After Life 那本书呢是解密作，是差一年出版的。这一本书呢，他怎么说？ Comeback 呢，他想了解人的前身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何处来。诶， Life After Life 呢是 Moody Dr. Moody 呢是要去研究人死以后到哪里去，另外一个世界。可是 Comeback 呢却要去了解人还没有来之前他在哪一个世界，最有趣吧。所以他用催眠的方式把一个人他催到十几岁，吹到童年，吹到婴儿，吹到刚诞生，吹到他在子宫道刚出来的那个时候，然后开始问到他，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来？你为什么选男生而不选女生？你的前身在哪里？你曾经做过什么？谁给你做的出的馊主意要来这个世界？他问的大概这些问题，有的人答不出来，但有一部分的人答得出来，答出来也有相当的共通性啊。所以连前世因果这种事情在催眠里头都可以催到那个尽头上去，而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证验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受催眠的，他被催到说他当时跟另外一个人讲好了要来，可是两个人要来讲好好的，等到我开始跨出去的时候，跨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开始要进去的时候，那个人说他突然间有一个东西没有带，他不来了。结果他停了一步，我就跟着那个力量出来，就滑出产道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跟这个躯体结合在一起了。后来他回去去问他的父母亲，会查他的资料，一查果然不错，当时是双胞胎啊，其中有一个生下来就死了，死胎。所以这种事情，我们都以为我们学了科学，我们的飞机会飞，还有什么好 佛法的。我们以为我们的火车、我们的轮船、我们的核子潜艇，我们了不起。可是你要知道，其实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做研究属灵生活的东西。别再拍着胸膛以为没有这些东西，那些东西其实在未来的科学世界里头仍然还是可以接触到那个问题，但他必须要松动那十八戒才能够去够到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必须真正用智慧才能够接触到那个问题。那我们也应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真正的一个醒悟，为什么2000年大趋势啊奈恩所写的这个2000年呢、啊、大趋势这本书里头，他的预言是科学的宗教，也就是科学会跟宗教，会跟原有的这个宗教会得相当的衔接。有人以为说科学不可能会是宗教，但是不要把宗教当作是拜拜，要把宗教当作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必须把宗教当作我们精神生活的实相，要把宗教当作是我们进入实相那个世界里头，这是佛法。我们不要把宗教当作是在那边拜拜求的，给你一个灵签，明天签哪一个六合草才对，不是啊。佛法给你的是究竟门，是法的实相。所以佛法，佛的这一个精神世界，在整个科学家里头所得到的一些肯定是越来呢越多，尤其是研究天文呢、啊、就越感觉到，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三世业报之力跟圣烈之力，因为跟圣烈呢是跟自己的根性有关的。一个人如果很容易被过去的经验牢牢的系缚住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探头天外看，就没有办法展开他的智慧，所以他就没有创意，你知道吗？以前呢、啊、这个发明飞机的那两兄弟啊，那个怀特先兄弟啊，我去参观过他们的家乡，到了 Dayton 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弄的地方。你知道他们那个家乡的人都认为这两个人是疯子，最后村民大家都决定这两兄弟一定要离开这里，不可以再放这个什么什么风筝把我们弄得一塌糊涂。可是他们就要走的前一天呢，两个人呢在你还在你想着这个飞机怎么没滑上去，以后怎么没有办法控制方向，哎，他们明天就要走了啊，今天还可以再放一次。所以在两个人坐在那个邮局那个地方，看到那个邮局有一个牌子啊，风一吹啊，这样一动一动啊，他们想要说他既然一动一动，那就风力大小有关，用那个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可以控制方向啊。两个人恍然大悟，又回去就去装一个后面的舵，在翅膀两个翅膀中间又装了一些舵，然后用想办法来控制，从山上一冲冲下来，又果然可以控制了，这不这一次不是乱栽了。我问你，这是科学，可是这个点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不被过去的经验所限制。所以根的胜劣呢，就在于当一个人越是束缚在一个小世界里头，以为我就是知道了很多，以为我比别人都强，以为我自己的我相、自我的世界是比别人优越的，那么他就永远不能够突破他自己的小世界，探头天外看，看到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所以为什么能够正遍知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人总在他的小世界里头解脱出来啊，根胜烈就在那个地方。佛知道根胜烈在哪里，我们也必须知道根胜烈在哪里。种种解智力，佛知道种种解智力。为什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讲，大家都热门的一中一台，是不是？好了，一中一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哦，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呢？种种解，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我的见地跟他的见地不同。为什么不同？过去的因缘不同，过去的经验不同，过去所收集到的资料不同啊。 是不是？所以外国人来看你一中一台也不同，通通都不同，因为有种种解。为什么有种种解呢？我过去讲过的，我们是靠着我们现有的这一些，从六根、六识、六尘，从眼、耳、鼻、舌、身所收摄的构成的这个基本的筛子，在这样筛选资料。我过去的经验构成了我现在这个筛子，是不是？这个筛子呢，每一个人既然都不相同，漏出去的东西就不同，也就是说筛回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意见都不相同，所以种种解之力自然不同。那怎么样才能相同呢？必须懂得爱语。什么叫爱语？不是讲好听的话，爱语不是讲好听的话。四色是里头的爱语呢，是指什么？指有很好的沟通。我能尊重你此刻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但你也必须要尊重我对此刻对我这件事情我是如这样子的了解。然后我们彼此并不冲突，必须互相来拼凑，使他得到一个更圆满的了解。民主制度的了解方式，民主制度的共同意识的一个精神，其实就是种种解智力，是透过每一个人不同的解，透过每一个人他自己有限的智力来得到彼此之间的互补。但是佛却能够正遍知的，他是种种解，因为他已经解脱了，他已经不再用那个筛子来筛了，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我们经常都是用筛的，所以阿公啊被猪讲，阿妈被猪讲，为什么骨节的三六过的时阵，阿公啊一定要猪讲呢，阿妈一定要猪嫁的呢？原因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自己的口感、味道、色香味的更的这种经验都不相同啊，所以就执着在那里。但是他们不懂得爱语，不懂得从种种。不懂得种种解智力，其实很简单，可以一半集猪脚的，一半猪脚的，一半猪脚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大家讨论讨论，是不是？但是他不是，他们两个人却把锅子都砸破了。种种解智力那就完夫了。种种戒智力什么戒？因为种种境界啊，不同的境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你知道十八戒，每一个人对十八戒的色受都不一样，他智力怎么会一样呢？知见都不会一样啊。智慧是超越于种种解，是融摄了种种解以后就超越了种种解。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只是抓着其中自己的一解，我自己了解的是最对的，你了解的是不对的。所以种种戒，一切自处自立。什么叫做一切自处自立呢？就是佛法里头告诉我们的四圣道、六波罗蜜、四圣地、六波罗蜜、八正道这些东西呢，就是让你能够走向解脱、走向正等正觉之处的那个法门，所以叫做一切自处自力。你听了这个东西，你不愿意去试试看，很简单吧？六波罗蜜第一个是布施，你有没有试着自己去布施布施看看？嗯，你有没有觉得你步步看有没有你真正的？你想去布施，而真的去做布施这件事情，你就会感觉到布施这件事情你做到了，也就是说你其中的一切自处其中的一个你已经做到了。那么你要注意把这个四圣地、八正道、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实践，这十地就是一切自处之力啊，禅定达昧之力。沙妹以后有十沙妹，总称为海印沙妹，以后再说。海印沙妹的意思是我们自己能够清楚的 光照一切，清醒的 觉察能力，这些东西都是禅定三昧之力。速住随念之力，我们具有宿命通这样子的智力，我们具有随念而了解一切众生的智力，这些东西知众生宿命，这个智力叫做宿住随念智力。第九是天眼智力，我们过去讲过五眼，对不对？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天眼智力。天眼智力并不是佛眼，也不是慧眼，是不是？我们呢，天眼呢，却是让我们走向了具有慧眼跟佛眼的一个关键。因为有天眼才有慧眼，有天眼能看清一切事情才有佛眼。那么第十是漏尽智力，这我已经讲过了，就是无漏智的智力。所以呢，我们知道金言菩萨赞佛实力，他是代表着一切菩萨来讲话，赞佛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能耐。相对的，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也必须有这样子的智力。然后呢，法界菩萨叹佛十度行满，说佛躲过十地，这个十地呢，其实就是经过十度，也就是十个波罗蜜。我们过去讲六波罗蜜是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是六个，是不是？后面还有四个，一个是方便，第七是方便，再来呢是愿，再来是力，再来是智。方便、愿、力、智，这个六波罗蜜，前六波罗蜜我们过去讲过的，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那个六波罗蜜。你上个学期上一段没有听的，那你自己去借录音带去听那个六波罗蜜的部分。我们简单的再复习一下，方便的意思就是权宜方便。其实方便是有了智慧以后，真正的回过头来能够灵活运用叫方便。可是你能灵活运用以后，就必须怎么样，有一个真正的宏愿大愿。如果你那个愿呢是一个不是宏愿不是大愿，而你那个愿呢是自己的私愿，为自己的私利，那不行，是不是？所以必须要这样子的愿，而且呢必须要发大宏愿才行。我们讲四个宏愿，佛门讲四个宏愿，拜哥这个地方讲的愿呢，就不止这四个宏愿了，是无量愿的。力呢，就是从那个地方产生的智力，真正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光明的力量，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圆觉。最后产生的这个制度呢，才是真正的圆觉，这才能够进入等妙觉里头去。所以，诸世祖呢，一一皆现供养云。你看现在所有的来参加的，无论是杂类诸神呢、八部众、色界、欲界、诸天，这些呢同生众、异生众，现在通通现供养云。你要读经，你不能只听我讲，除非你实在是读不来，那你只好听一听。你就其实你应该读经，你知道现供养云的时候，那华严经里头的文字有多美吗？简直就像读卡通影片一样，那么美呢。那个每一个线，那个供养云的时候，那个线供养云呢，那么他坐在那个自己的佛座上，他供养云，那个云是光云呢。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一天呢、啊，我看勉强可以了解的就是我讲的那个 Star Trek 那个影片，那叫银河什么东西，我老记得那个英文的 那个片名我忘掉了，中文的叫银河什么飞龙，飞腾还是飞龙还是什么飞龙，是不是银河飞龙那个片子？你看那个光呢，可以把一个人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十方法界里头的众生呢，可以随着那个光传送到我们这边来。有好几次我看到里头所讲的东西，诶，似曾相似，这东西是从华严经里头把它编出来的呢？我真不晓得那些科幻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是不是从华严经里头受到启发把它写出来的呢？华严经真妙啊，真妙啊。那么好，你看每一个来参加的佛赞，大家都赞颂了佛以后，就是菩萨赞了佛啊，十方法界也赞了佛的十度圆满，这是指的是我们看到回过头来看，每一个参加都是世主，每一位来参加都是世主，此刻在华藏讲堂的各位通通都是世主，包括我在内都是世主。世主，世间主并不是只有宇宙只有一个世间主上帝这样子的来做主宰，不是，世间主是每一个众生都是主，就他而言都是主，就他投入这个法界或者这个世界里头都是世间主。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讲的这个主，每一个都是主，是不是？包括海神、天神、河神、树神、河神，通通都是，连你自己都是。那现在四主一一皆现供养云，你知道四主怎么供养？山神当然供养山林啊，蓄水啊，是不是？树木当然供养很多的这个生命力的均衡啊，生态的均衡啊，一切都在供养啊，连你也都在供养啊。如果你不肯供养自己，不愿意做布施，怎么会入到这个法界里头来呢？所以我说六波罗蜜为什么独独谈这个布施最重要，金刚经六波罗蜜里头其实只讲一个布施波罗蜜，就这么重要，立第一个，而且就这一个最重要。所以你看如此世界中每一个世主呢，都因为在那个地方各得解脱，都照到这个光，照到什么光？照到了心灵世界那个光，使我们心灵世界里头越来越光芒四射，越积极，越振作，越有智慧。那么我们看看如此世界中经文里头这么写，一一世主心生欢喜，如是供养其华藏庄严世界海中一切世界中所有的世主。你看一切世界中所有的世主，是不是悉以如是而为供养？现在是所有的世界的世主都在供养，你自己这个世界里头也都在供养，你现在身心恭敬的在听，我心生恭敬的在讲，我们都在供养，都把我们的自己的力量都在表达出来，所以都在供养。其一切世界习有如来作一道场，任何一个世界连你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头都有如所从来无所从来的如来在那个地方坐在道场里头，你自己就具有佛性，你自己可以自成如来。但是那个如来绝对不是你现在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心灵世界那个真正可以返璞归真，回到那个真正的真我那个如来。那是禅家讲如来禅，净土家讲自信净土世界，指的是这个啊。所以一一四祖各有信解，各个所缘，各个啥灭方便门，各个修习助道法，各个成就，各个欢喜，各个去入，各个误解诸法门，各个入如来神通境界，各个入如来力尽境界，各个入如来解脱门。如以此华藏世界海十方净法界悉空界一切世界海中习亦如是。这段经文太好了，你读到这里你都应该开悟的，此刻当下就要开悟的。你看我们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多么丰富，现在不会觉得自己那么悲观了吧？你看我们自己，你看我们自己这个世主各个信解， 各个性解是什么？各个依自己的根性因缘去成就，各个依自己的因缘去解脱，各个性解啊，所以才能够各个依照自己的所缘呢、啊，各个撒灭方便门呢、啊，都依他自己的方便呢、啊，所以你做任何的一个事业都可以成佛啊。你的教育程度如何无妨啊，你的年龄你在哪里都无妨啊，所以三昧方便门各个修习住道法，每一个人的住道法都不一样啊。什么叫住道法？世间法作为你的住道法都不一样啊，各个修习住道法，各个成就，你看各依自己的根性来成就，各个都得到欢喜，那么各个都得到从那个地方去入，各个悟解诸法门，各个入如来神通境界，都依自己的根性而成就的啊。所以都入如来境界了、啊，各个入如来解脱门了、啊。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回过头来，佛从心中做，从自己的因缘，从自己的生活的境界当中去寻找，而不是每一个人最后都变成一样哦。所以才会各个去入啊，才会各个信解，各个欢喜，各个如来啊。你知道这一段话你听完了应该雀跃信受奉行了。你等一下唱三宝歌的时候啊，今乃知为此事，那个此你就知道各个信解，各个去入，各个各得解脱门，今乃知为此事啊。而这个此事谁告诉你的、啊、是世尊在他成正等正觉光明遍照的时候才照亮你的。由是一一众生各是世主，一一气世界是世主，一如来是世主，我们能成为自己生活世界的主人吗？所以古德常说啊，其自己做得主，这该是多么中肯的一句话哦。这一品他的总说就是世主是谁，不用说了，很清楚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世主是谁，你一定会讲是我，那你错了。你要注意啊，你那个我是什么我？你那个我如果共高我相自负自大那个我，那你做不了主的呀。为什么？你自己做不了主人呢、啊？随便有一个人刺伤一下你的尊严，你就勃然大怒，就变成别人刺伤你的那，当时就即刻变成奴隶了。你自己做不了主了，没有那种雄浑的力量了。你连十力里头的一力、千分之一力、百万分之一力都没有了，又变成奴隶了。所以要注意，我们翻开经典。阿含里头写的清清楚楚，佛出世的时候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一段经文是要透过象征式的语言去了解的，你不要老想着佛出世以后走七步，他怎么会走？指的天，指的地，讲了唯我独尊，拍着胸膛挂想强，这可以吗？你弄错了。指的天，指的地的意思是指的是说我们生活于天地之间，走了七步是指什么？七重难寻，七重行数，七种重宝所合成的，是一个庄严的生活，是一个庄严的人生。这里面我为最为珍贵，那个我是中性的我，唯我独尊，唯有我中性这个我，不是自我中心这个我，是我这个世界才是最尊贵的。那个我是什么？是我们不被十八界牵着走的那个真我，是最为珍贵的，他是世间主。现在我讲到这里，所有的经典都引经据典的跟你讲了、啊，你该不会又说郑老师是透过心理学来解释这个问题吧？是经典里头首尾如此的， 净空大师几次讲啊，读经的方法必须以此经解旁经，以旁经解此经，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解前经，以前经文解后经文，以后经文解前经文，你才能够圆融。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你学佛，你跟我学，我就是无上师，我就是佛，你只要拜我就会成佛，这件事情相对的就否定了你自己，你就不能成为世间主的一员。那真正的宇宙的世间主是谁？是什么？毗卢遮那佛的佛性，它是整个宇宙光明性的来源。也就是当每一位世间主同时正正等正觉，那个要能正正等正觉的那个光明性，我们称它叫光明遍照。那个光明遍照是整体的法性，是平等性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依自己不同的因缘成就，可是要成就不同根进因缘的这个世间主，这个解脱门，这个因缘果满，就必须靠着那个光明遍照的力量。但他不是人格的神，也不是人格的主，他是一个光明的世界，是整个法界里头的光明性，它是这个同体，是这个同体，所以我们都是同根同体的。那个指的那个同根同体，是指的光明遍照的这个佛性。而每一个世界就不同，每一个世间主都不同。那么以后我们再看第二品这个部分呢，就开始呢要去谈如来现象，也就是说如来所展现出来的像是什么。当大众赞佛叹佛之后，